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我们这排呢看到耶稣去到呼召门徒，他上山讲登山宝训。有时我在这里想啊，他的门徒这么单纯的，为什么他一说来跟从我，跟着门徒就会跟他。跟着我又再想，如果我今天有机会，我愿不愿意亲自跟随耶稣去做他的门徒，是好像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这样呢？哇，真的好希望啊！如果我是2000年前的人，究竟耶稣会不会有机会选上我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呢？不过这个都是想想的啫。咁不过亦都知道呢，耶稣基督已经选召了我们成为他的真实的门徒，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活出他的登山宝训。今天我们就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，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圣经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马太福音》四章十二至二十五节这段的经文内容。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至二十五节这段记载，主耶稣在接受撒旦魔鬼三次试探之后，就去到了加利利传道。加利利省位于巴勒斯坦的北方，这个地区是耶稣主要的宣教地点。他走遍加利利不同的城市，宣讲百姓都耳熟能详的信息，因为这个亦都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悔罪之道。而值得注意的就是，主耶稣并没有在自己家乡拿撒勒传道，而是来到了距离家乡大概32公里以外的加百农，在那里开始传道的工作。主要呢是有三个可能的原因。第一，避免拿撒勒人的强烈反对。第二，因为加百农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城市，在这里可以更多更快地向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信息。第三，这里水产丰富，又是发达的商贸集散地，可以利用额外的资源来到支持耶稣的工作。在加利利海边，主耶稣呼召了四个门徒，包括彼得和安德烈两兄弟，以及雅各和约翰两兄弟。这四个人都是渔夫出身的，在加利利海以打鱼为生。当他们听到主耶稣的呼召，就立刻舍弃渔网跟从耶稣。跟从耶稣意思就是要放弃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我掌管的生活模式，将我们的生命转向主耶稣基督，让主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和生活。今日主所赐下的圣灵亦都在呼唤你和我来到跟从祂， 你愿意跟随主耶稣吗？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简单地介绍了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。我们就曾经提到，有些人的信仰走向了一个极端，他们过分地强调登山宝训，并且忽略圣经其他的教导。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，亦都同圣经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。因为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至十九节就告诉我们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圣经所记载的内容加以增减。另外呢，又有些人对登山宝训视作为洪水瘟疫，一点都不重视登山宝训的教导，解释的时候又加以歪曲，令人误解。这些人认为登山宝训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适用了，就好像有些人认为主祷文对于今日的我们来讲是毫无意义。其实呢，很多学者已经对主祷文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，而结果证实，直到今日，主祷文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，依然对我们具有鼓励和教导的意义的。有些人误以为登山宝训只是专注于道德行为，以为当他们自己进行登山宝训的时候，这样就成为基督徒了。其实登山宝训将律法的层次提高了，并且是旧约时代的人所没办法达到的境界。实际上登山宝训是比律法更高的标准，如果只是靠人的能力，有哪个可以达到这个的标准呢？在生活当中，基督徒需要真实努力地进行登山宝训的教导，并且要应用出来，这样是非常困难的。因为登山宝训本身并没有提供能力和动力，所以我们难以实践。在登山宝训当中，耶稣并没有教导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，不同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到四节所讲的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作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这种教导呢，并没有在登山宝训里面出现的，因为耶稣在那里并没有提及圣灵的工作。当然，登山宝训本身提到了极高的道德标准和实践的法则，这些与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并没有冲突的。登山宝训表达了主耶稣基督的想法，这些亦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想法。在这里所设立的生活准则呢，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遵行的，但是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做得到，我们必须寻求从神而来的能力才得的。登山宝训呢，就好像会发光的电灯胆一样，它不是自己去发光，除非你插了电源让它来到发光。登山宝训可以比喻为灯胆，但是它不是灯光。登山宝训最主要的目的是订立了天国子民的生活法则。在马太福音，我们提到天国的君王要将自己显明出来，施洗约翰是天国君王的先锋，而这位君王又呼召门徒来到去跟从他。耶稣宣告了自己是君王，是和平之子，颁布天国的律法，这些律法将要在千禧年的时候完全地应验。到那时主耶稣将要亲自降临统管这个世界，并且这些律法上的每一个字所代表的真意都将会在地上应验了。 因此，如果今日有人话，他认为主耶稣基督不看重或者不理会登山宝训的教导呢，那是完全不正确的。基督徒称耶稣基督为主，这样的话就应该去寻求，去明白主的命令，并且依靠圣灵的能力来遵行主的命令。在这个环境勃逆的世代，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登山宝训的要求的，只有依靠神恩典的福音，我们才能够带领人信服基督，亦都藉此引导人来信服神。登山宝训教人向善，指出人内心的邪恶意念。登山宝训让人知罪，亦都显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基督徒可以用登山宝训和圣经的其他经文来彼此对照，以便拓展更加宽广的视野，更去明白基督的旨意。例如在登山宝训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了解到主耶稣基督对于杀人和奸淫的定义。耶稣提到出埃及记20章13至14节所记载的两个诫命，并且在这里将这些内容提升到无限高的标准。因为讲到摩西律法的时候，新约加拉太书2章16节说，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于是呢，对于很多人来讲，遵行登山宝训的困难要比遵行摩西律法呢是要大很多的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就要逐章逐节的去研读登山宝训的内容了。我们首先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。开始的时候，登山宝训讲到八福。请注意了，这里讲的八福呢是一种生活态度，而不是说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行出八福的准则。八福将天国的状况呈现出来，是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。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这些教导要被称为登山宝训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主耶稣在山上呢并不是对群众讲道，而是将这些真理话给那些已经跟从主耶稣的门徒听的。马太福音五章一至二节记载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主耶稣并不是将登山宝训话给群众听，而是确实地将这些教训话给门徒知。耶稣当然看到那些群众和他们的需要，但是登山宝训就是透过门徒间接地传给群众。在天国降临之前的今日，人首先要来到基督的面前才能够理解登山宝训。现在是播种的时刻，而这些种子就是神的话语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做的工作就是撒种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将会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。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记载耶稣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这个词语是邻里贫穷的意思。这节经文不是教你怎样才能够做到邻里贫穷，而是说在邻里贫穷的人有福。在马太福音五章一至十二节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的主用了九次有福这个词语。在诗篇一章一至二节，诗人其实都是用相同的字。经文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，在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后，神就吩咐约书亚说，他们要有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领受祝福， 另外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接受咒诅。而登山宝训里面所提到的蒙福，就和以巴路山上的咒诅形成强烈的对比了。同时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有福，亦都远远超过基利心山上的祝福，因为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带来这么大的福气。今日只有蒙恩的罪人才能够明白自己属灵光景是何等的贫穷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这句说话不是要人吹嘘自己是几咁虚心。上一次的节目里面，我就提到一个传道人曾经夸耀地说登山宝训就是他个人的信条，但其实呢，那个传道人一啲都没有活出这些教训，成为了一个假冒为善的人。在当今这个勃逆的世代，这样的人可以说比比皆是。曾经有一个商人，他就说，哎，我经常去教堂，但是呢，就好像其他假冒为善的人一样，我是他们之中的一份子，我们经常说要持守登山宝训的教导，但是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快要落入地狱当中的罪人的时候，我就因此悔改转向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就拯救了我。我们不要自欺欺人，只有神的灵才能够让你知道自己的灵性到底有几咁贫乏。在登山宝训里面，主耶稣并不是告诉门徒听怎样成为天国的子民，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天国子民的名分了。今日的基督徒的确是一班灵性相当贫乏的人，我们的灵性几乎都是枯竭的，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些比金比银更加宝贵的东西可以分享。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这样说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，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。其中讲到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，这句说话就是指到凡属于主的人都可以拥有灵性上的富足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跟住落嚟，第二个福气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四节，经文话：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有人在马太福音以外的经文找到和八福类似的经文，好似旧约圣经西番雅书的三章十二节所记载的，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，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。先知西番雅就是心里哀恸而得到安慰的人，属于神的哀恸的人过的是悔改的生活，为自己本性的败坏而感到悲伤，这份悲伤是敬虔的忧伤，为罪而忧伤，并且仰望基督。他们因着关心神的荣耀，亦都为别人的罪感到悲哀，而且哀恸的人是会同情受苦的人的，尤其是满怀怜悯的看着那些走向灭亡的灵魂。哀恸的人会为他们哀哭，就好像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，信徒因为怜悯人而哀痛就必得安慰。或者我们不能够立即得到安慰，但是神在天上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充足的安慰。马太福音五章五节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我们在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可以找到这样的经文话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在今日的世界当中，或者温柔的人并没有承受到任何真实的土地。看来登山宝训的应许在今日还未有成就到。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 温柔的人确实是要承受地土的。要怎样才能够变得温柔呢？我们的主就是柔和谦卑的，而且他都承受了万有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同耶稣基督同为神国的后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只有圣灵才能够使你变得温柔。如果你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成为温柔的话，那你就会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了，是吗？这个时候你反而就失去了温柔了。温柔不是靠自我努力而拥有的，而是靠圣灵的大能。只有圣灵才能够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心里面，从内而外地生发出温柔。那些已经结出圣灵果子的基督徒，明白到温柔的人将来所要得的奖赏到底是什么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说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八福就说明了神的儿女要有的生命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做得到，只有靠着圣灵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，生出温柔。马太福音五章六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属血气的人是怎样的呢？他会对公义正直的事感到又饥又渴吗？我就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了。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讲的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血气的是和属灵的人完全不同的。在属灵的人身上，我们可以见到从基督而来的公义正直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马太福音五章七节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。这节经文经常被人误解，很多人以为当你想要得到怜恤，就要先去怜恤别人。但这节经文不是告诉我们得怜恤的条件到底是什么。提多书三章五节说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我们都应该要怜悯人，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从基督而来的怜悯。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九至十节所讲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怜恤，现在却蒙了怜恤。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记载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敢说他的心思意念是纯正的。一个心里面充满邪恶意念的人要怎样才能够得洁净呢？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说，主耶稣说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当我们的心被主的道充满，就被清洗洁净了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七节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记载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你能够讲出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人能够真正使人和睦吗？在今日其实没有人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的，只有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子。耶稣藉着自己的血，在公义的神和不义的罪人之间建立起和平。新约圣经罗马书五章一节，我们的因信称义，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。去到马太福音五章十节就记载，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和马太福音五章六节所讲的饥渴慕义一样，这里提到的为义并不是指做个好人那么简单， 指导的是整个人生方向都要以神以及神的旨意来作为依靠。正如下文第十四至十六节描述的这样，这种生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，因此容易招致别人的嫉妒逼迫。第十节这里说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这一句和上文第三节是首尾呼应，标志出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十节这段经文到此为止。这个是一个关乎八福的完整段落，耶稣完美地结束了整个篇章。八福不是独立分开的，不是任意罗列几种的情况，八福彰显出神的特质，所有真正的信徒应该全面地逐步地将这些品质活出来，因为唯有神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掌管天国，也都唯有天国才是真正有义永远存在的地方。信徒如果想真正行出这种义的特质呢，只能够依靠神，以及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属灵装备，就好似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至二十节所记载的这样。今日有关经文的研读分享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欢迎你可以同我联络，交流读经的心得，或者你所遇到的一些疑问。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，我们再见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万峰，我记得我自己去过在以色列里头的八福堂，就是相传耶稣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那座山上面所讲八福的地方。现在那个地方成为了一所的修院，里头有一个八角形的礼拜堂，里头呢就刻住了八福的每一条的信条。跟着我每次去到的时候就想，耶稣怎样可以一个人对五千个人讲嘢呢？怎样可以有好多人跟住佢，又而所有人都喺度倾偈嘅时候，耶稣把声又盖得过佢哋呢？其中一个发现就系，原来耶稣讲嘅嘢就系喺山嘅高处，咁可能咧佢讲嘅嘢就可以山嘅下面嘅人听到啦。又有可能呢，耶稣其实是向着个山坡去讲嘢嘅。因为耶稣向着山坡讲嘢嘅时候呢，个山体就成为咗佢其中一个回音嘅空间。呢、这个亦都系嗰个年代嘅罗马劇场嘅设计之一，就系、是、用一个嘅好似回音壁咁样嘅状况，让到每一个座位嘅人都可以听到台上嘅讲嘢。所以呢，有啲时候去到呢啲嘅地方，就开始慢慢去回想到上帝同人嘅故事，耶稣亦都曾经喺过呢个地方度行走。希望我哋今日真係见到上帝点样喺我哋嘅国家、我哋嘅城市、我哋嘅社区里头行走，亦都见到上帝喺我哋身上所彰显出嚟嘅大能。要知道耶稣所讲过的八福的信息，亦都今日对住我哋所讲。欢迎你随时发信息联络我，我的电邮地址是穿越 chuanyue@liangyou.net。多谢你收听今日节目，我是万峰，拜拜。